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有请我们亲爱的弟兄亨瑞弟兄。
弟兄姊妹大家好啊，平安啊。每次啊这上讲台这不是第一次啊，每次呢我给大家分享呢都是比较紧张，就因为这毕竟不是在小组是吧，这是在那个为主日正道哈。我们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主啊真是求你添加力量给孩子，求你能够洁净孩子的口。主啊，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呢又是从你的话语而来，就求你能够让孩子在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准确没有错误啊，求你的灵保守我，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很简单啊，叫十字架。那么十字架的经文呢，有点吵，对不起啊。十字架的经文呢，我们选的是马太福音的16章的那个 slide 没有是吧？有了哈，谢谢啊。用这个好一些是吧？这个可以吗？大家能听见吗？好，哎呀，那行，先用这个吧哈。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哈。如果大家有圣经翻到的，可以念一下哈。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这段经文呢，是大家经常能够念到的哈。那个我一般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也是我能够经常有机会能够反复思考的啊。所以呢，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才能够有把握，不至于把它讲错啊。那么这段经文的话呢，是在马太福音。那么在其他两卷福音，就是马可福音和这个路加福音呢，也讲过类似的话啊。那么我把那两段经文呢也抄在这里啊，做一个比较。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几乎这个字啊都不差的啊，那是因为呢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在写作的时候啊，他们用的那个材料是一样的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几乎那个字都不差啊。路加福音的话呢，那个字几乎也是一样，只是呢强调背十字架是天天背十字架啊。那么基本上呢，这三段经文的这个含义的话呢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是要先看的是这段经文的这个背景啊，这是我们查经的一个方法了，就是说先看这个背，查经的时候要明白主的话是什么意思，要看它的上下文啊，就是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context 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面讲出来这个经文。好，那么背景环境是这样的哈，耶稣呢到了一个叫撒该利亚腓利比的地方啊，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不是在以色列境内的，它是在现在的叙利亚境内，在以色列的北边啊。那么他在那个境内呢，他行了很多神迹，其中包括呢喂饱四千人那个行迹啊，神迹。那么那个神迹呢是在外邦人中间行的哈，那个五饼二鱼是在加利利，是在那个犹太地行的哈。那么行完了这个喂饱四千人的这个神迹以后的话呢，那么耶稣就问，就是说大家觉得我是谁？那么那时候彼得认主啊，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么于是呢，耶稣就说出来了，他预言说他会去耶路撒冷并且被杀啊，第三天复活。说完了这些以后，于是耶稣又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这个经文，呼召门徒要舍己背起这个他的这个门徒的这个十字架来跟从主哈。那么这是他的这个背景啊，他的背景上下文的这个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呢，我们要得出我们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正道的第一个结论啊，就是对不起，还是上一个 slide 啊，第一个结论呢，就是 耶稣他是在前面带领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哈。耶稣在提出来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时候，他先预言的是自己会死会复活哈。那么还有一段经文呢，是写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后半节，33节后半节也是讲类似的话，不过他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写出来的啊。那他说呢，耶稣说呢，门徒跟随耶稣呢，在世上会遇到苦难，但是呢，不要害怕，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啊，所以呢，这段话的意思呢，也是耶稣是在得胜在前，我们背十字架啊，跟随主在后啊，所以呢，这个呢和通常我们人的做法你是不大一样的啊。人的做法，我们如果看那个战争片电影的时候呢，都是那个当官的说弟兄们啊冲啊，然后他自己呢啊站着不动的啊，那么你就让别人跑上去冲。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哈。这段经文就是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个结论呢，是因为我们在世上有苦难，背十字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呢耶稣的得胜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如果没有那个保障的话呢，如果没有耶稣得胜的保障，我们背十字架会比较这个困难的哈。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论点。然后呢，我们呢就进入到第二个十字架的含义，第二个问题了哈。这段经文解释这段经文的难点是在十字架这个概念上面，而不是就是说不是说跟从主的道啊，怎么背十字架呀，这个还是次要的。明白了十字架的含义，才能够知道如何背这个十字架哈。所以呢，今天咱们的这个分享的这个重点呢，还是在分析十字架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方面哈。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正道的题目呢，也是叫十字架哈。首先呢，大家要注意经文里面有这么一个细节啊。什么细节呢？耶稣基督在呼召门徒背十字架跟随他之前，耶稣基督是预言自己会被杀并且复活。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个作者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的一个细节，耶稣预言自己被杀，而不是说他并不是说耶稣预言自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我注意了一下三卷福音书的这个写法，都是用被杀这个字，而不是用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十字架也就是说，十字架这个词是在呼召的时候出现，不是在耶稣预言自己被杀的时候出现。好，那么这个细节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一个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的一个有一个只有在人身上出现的一个矛盾啊。之所以耶稣没有说自己，就是作者在这里啊，这个有意的就是强调耶稣说自己被杀而不是被钉十字架，是因为在人身上出现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呢，在耶稣身上实际上是没有的。那么我们说耶稣他是完全的人，并且是完全的神哈，这个是耶稣的这个，这是耶稣的这个他身上的一个真理。那么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和我们的人有个本质性区别，就是他是圣灵感孕生的哈，他不是就是说是像我们一样，像我们是完全是从肉体生的哈。所以呢，耶稣一生下来他是没有罪的，所以这个和人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人一生下来就带着一个罪来到这个世界，这是因为始祖亚当犯罪，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没有这个。所以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没有我们抄在这个 slide 上这两段经文的那个矛盾啊，就是说肉体和圣灵之间的这个征战的这个矛盾，在耶稣身上他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耶稣是在世间行了，就是说吃了很多苦啊，行了很多神迹，但是这个不是因着他的罪引起的。耶稣一生下来，他就是一个无罪的一个羔羊啊，他是完全圣洁的一个羔羊。那么，所以呢，十字架。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想说，十字架它引发出了一个只有在人身上才出现的一个矛盾，而且这个矛盾的话呢，人早就发现了，一直几千年来啊，就是说人一直在想着化解这个矛盾。这个矛盾呢，在罗马书的第7章，就是保罗这 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是说刻画的，就是说在写的就是再准确不过了。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原晓得这个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是我却是属乎这个肉体的啊，已经卖给罪了。这就说明什么呢？人的有，作为我们一个人，他存在的一个什么矛盾性呢？一方面，我们有肉体的一面，就是 biosocial 的一面，就是说就是说必须要 follow 那个一般的动物身上的一些特质，我们人身上也有的哈。所以呢，这是我们就是说整个我们科学界的研究人啊，什么都是在研究这方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一个神的形象，那是属乎灵的哈。那么属乎灵的那一面的话呢，它是可以 follow 这个律法的。但是呢，我们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属乎肉体的这一面。这一面的话呢，是把我们从这个灵，这个属乎灵的这一个高度啊，给拉下来啊，拉到一个就是属乎肉体。但待会儿我会给大家再分享，就是说这个属乎肉体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到底什么含义。那么这里呢，我们这里强调的就是说，它十字架一横一竖这两杠杠的话呢，它代表着一种矛盾啊。说实在的，十字架这个 symbol 啊，它并不是很好看啊。昨天呢，我那个和小组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也给大家分享过，按照我们，尤其是我们东方这个文化这个审美观点的话呢，十字架并不漂亮，它就一横一竖啊，就是横冲直撞，就给人一种就是说一个 contradiction 在里面啊，就是因为咱们中国人的话喜欢的是那个就是要打太极比较圆融一些哈，就像那个画，你像我们中国人发明的这个阴阳鱼这个图案的话，这里面没有一条直线，是不是？黑的里面有白的，白的里面有黑的，全是弯的转圈。这个十字架是另外的一个极端了，它就两条直线，然后是在相交。这个实际上是影射着我们人性上面的一个矛盾啊。这个矛盾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的哈。所以呢，我这里讲个题外话，就是说罗马书是圣经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经书，它里面讲的就是福音的这个纪要真理，是在罗马书里面。而罗马书里面第六、第七啊，这个第八章这三章的话呢，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啊。所以呢，罗马书六、七、八这三章啊，大家那个要多花时间去读哈。那么保罗就说呢，保罗又说，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啊，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这个掳去，叫我呢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经文的。这段经文的话呢，就揭示着背十字架的前提，或者说十字架里面有舍己的一面。这个舍己这个字和在为什么神要我们舍己？舍己这个字，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个十字架这个对立，这个灵和肉体这个对立里面，它才讲出来的哈。所以神说的舍己是舍去我们属乎肉体的这个己哈。所以呢，这个是舍己的这个定义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来看保罗说的这个肉体中的这个律到底是什么哈？那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哈。那个这个图啊，是大家这个很熟悉的哈。这个是马洛斯的这个五个人的这个需要的五种层次是吧？这个是我那个上那个心理学课的时候，在大学上心理学课的时候，这是在心理学课本里面的啊。马洛斯是个美国心理学家，他在1944年提出来的这个人的需要的分五个层次的这么一个理论哈。那么马洛斯理论的话，后来被广泛的应用在就是分析人的这个行为，分析人的行为的行为科学方面哈。那么这个马洛斯的这个理论的话呢，他是把人作为一个 biosocial 的这么一个 creature 的，他的这个需要啊，就是说讲的非常的这个清晰给我们看啊。人首先呢，他 先有的是最基本的需要，是生理需要。生理需要的话呢，按照咱们按照我自己的理解的话呢，就是要解决一个怎么活下去的问题啊，怎么活着问题，要解决温饱问题。你比如说温饱问题就是生理需要，怎么活下去？我们解决了以后的话呢，温饱问题解决以后的话呢，我们就要追求另外一个需要，就是活得安定啊，我们要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啊，这个等等，这个活得安定。如果生活安定了，我们还会不满足的，我们还要怎么样呢？我们还要这个社交要求，就是嘛，要活得快乐啊，这个要有社交，要有朋友，要有这个家庭，要有心，这个天伦之乐啊等等，这个呢就是要追求啊活得快乐。那么活得快乐追求到了以后的话呢，人的这个需要还是不满足啊，还要什么呢？还要被人尊重，这个就是要活得要体面啊，要活得要体面，要让大家呢这个能够这个得到大家的这个赞许，得到大家的表扬啊，在公司里面的话呢，能够得到这个晋升啊，能够得到奖金等等，这个已经是超出就是说这个社交需要了，这个叫活得体面。活得体面还不满足啊，还要再往上追求，要追求什么呢？就是追求我们这上面说的这个自我的需求，就是咱们中国人经常讲的要实现自我价值啊，这是活的极致啊，要活到极致，要实现这个自我价值，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等等哈。那么这个人的这个需求啊，它是无止境的往上增长哈。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不是说这个理论本身有什么问题，只是要说明一点。马洛斯的这个理论本身的话，他是在解释人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有肉体中有需求的这么一个人的他的一个需求的这么一个事实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对的啊，这个都是事实。那么正是这个属乎肉体的这个需要，让我们处在了一个没有办法这个成全神的律法的这么一个尴尬境地里面，这个才是我们讲十字架对立的时候，我想给大家这个讲出来的一个观点哈。如果人没有神的形象的话，人就完全被马洛斯理论里面这些需求给控制着，人会满足了一个需要以后会去追求另外一个需要。如果我们大家都按照这个需求就追求的话，那么绝大多数人是得不到幸福的。大家知道马洛斯这个理论它为什么画成一个三角形，或者说为什么画成个金字塔形，就是因为你越往上得到的人就越少了啊，所以这个社会上不可能每个人你都能够追求到最高级的，活到极致的，甚至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活到就是说有体面的，不可能的啊。这个金字塔就是保罗说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属乎肉体的需要以后，他会不断的去竞争，不断的去努力，这样的话就是保罗说的心里面有竞争，有嫉妒啊等等，这些所谓这些罪，这就是保罗说的罪。他说的罪不是刑事犯罪的意思哈，你心里面有一种就是不平衡啊，要如果看到别人被高举了尊重了，我被人给轻视了，我心里就不平衡。保罗说这就是罪，所以呢他就是说的，就是说这个是人 by nature 我们自己心里面，就是人 by 这个自己的这个肉体的这个本质的话呢，你逃脱不了这个马洛斯理论里面所这个描述出来的这些需要的这个瑕疵。所以我们最终呢，我们人 end up with 就是说为了要满足这些需要，我们在做一些事情，这一些做的哈。那么有什么不好吗？那人们有什么不好，就保罗说有什么不好，不好的一点就是我们讲的，即便是有人啊，虽然是这个社会中的少数人，他能够体验到了这个自我需要的满足了之后，他发现他自己还是得不到幸福啊。我们不说这个追求这个你肯定会得永生，这个得永生这个是虚的，咱们就讲实在的哈。那么前几天的时候，那个 这个刘瑞他让我看一个，就是那个Steve Jobs 是吧 ？Jobs 那个叫什么约约 ，Jobs 是吧 ？Jobs 他的那个得癌症时候，他的这个也算是一个离。这个遗言是不是？那你说 Jobs 他达到哪一层了啊？可能应该是达到最高层了，对不对？那世界上有几个像 Jobs 这样的人啊？没有几个哈。那么，但他自己就是讲的，他自己比较后悔的就是他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啊，在他真正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再给他一个选择的话，他可能会完全选择另外一个 life 啊。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很满足他自己这个 life。那么这个就恰恰就告诉我们，人在完全被肢体里面那个律所辖控制着啊，去追求这些需要的往上一步往上走的话，不但走得很累，而且呢得不到那种满足，得不到啊。为什么得不到呢？就是因为人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属乎肉体的一个高等动物的。因为每个人生下来心里面都有一个位置是留给神的，这个位置只有当神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感觉到充实，感觉到充满，这个没有办法用其他任何的东西代替的哈。所以这个交战，我们说这个对立呢，就是解释到这里哈。那么人的另外一面就是属乎灵的一面，属乎灵的一面它不需要这个五种需要里面的任何一种，它都不需要。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被神造的那个灵，它只需要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和神在一起哈。所以这就是，所以呢，所谓的舍己是说人必须要从这些肉体的这个需要的控制当中要跳出来，心要跳出来，心要跳出来以后的话，才能够去经历到那个更丰盛的那个生命，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我曾经经历过这个啊，这个而且挣扎了就好几年了哈，所以跟大家在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刚刚就是说进教会信主以后的话。我也是 follow 这个需求，就是肉体当中这个需要的话，是完全就是说在完全就是说在支配着我 drive me 这个往前走的啊，往前走的。有了这个，我一开始二十年前哈，移民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也是很苦的啊，就是说这个不容易的啊，做移民的不容易。那么首先要活下去。是吧？你这来到这里的话，真是人生地不熟的。这个我和我父母一起来的，我们都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说，这真的是这个经历过很多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艰难哈。当时渥太华很小，没有那么多的华人哈。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讲国语的，就是很少见到。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差异啊。那么这个也面临着找工作啊，怎么生存下去？然后有了工作以后的话，就要求安定啊，所以这些我都经历过的。求安定以后的话，哎，后来就是考大学，考上大学以后的话呢，那个大学就会有这个 co-op 那个实习的机会。那么就是说，知道自己这个工作可以应该是有了，因为有了工作经验，就有了工作了。那么就要这个交朋友啊，这个。同学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找这个团契啊什么的，就是这些我都经历过。但是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了，就是说，虽然已经进了教会，已经在教会里面了，但是呢，没有脱离这个需求的这个控制的。信神只不过是让神这个比我能力大得多的这么一个物体，这么一个东西来帮助我来实现我的需要。啊，所以这个是我走过的这个路。但是后来的话呢，就是说感谢神呢，就蒙神的这个恩典啊，让我呢就是从罗马书里面呢，就是得从罗马书里面呢，就是看到了这个真理是什么哈，啊。所以呢就开始去体贴啊，开始学习去体贴灵的事情，体贴圣灵的事情，而不是只体贴肉体的事情。但是呢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挣扎，什么挣扎呢？一旦这些需要啊你都没有了，那你说你活着干什么 啊，所以你活着，我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儿呢？就是这个是一个我的一个当时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从小到大，我们这个奋斗到现在啊，都是心里面有这些需要啊，心里面有这些需要，要想被人尊重，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些的这个 motivation， 这些的这个动机在让我再往前走，是不是？一旦这个动机没有了以后的话，这个人啊，就像是一个一个在飞在半空中的飞机，突然这个引擎就熄火了一样，这个飞机可不就成自由落体一样的就往下掉了哈。所以当时的那个恐慌啊，是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出来的哈。那么后来我是怎么后来又找到了这个现在这个答案的呢？是看到了另外一面，原来在对立的另外一面是统一。啊，所以十字架它这两横的话，虽然是一个直角的这么一个 contradict， 但是十字架的这两横没有一横是可以废去掉的啊，废去掉的不是十字架，就是成一根棍了啊。所以呢，又回到了另外的一个这话题上来，就是我们下面一个 slide， 神是让我们把灵和这个属乎肉体的这两面啊，能够统一形成一面哈。那么这个我的这个观点的这个圣经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也是罗马书啊，罗马书第八章是在讲属灵得胜啊，在讲属灵得胜。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说，这个既然啊，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灵啊，既然住在我们心里了，那么呢，他就必然能够让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哈，所以这个从前我们的这个肉体是卖给罪了，是这个follow 的，是属乎肉体的律。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顺从圣灵以后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我们在地上的这个 life 是顺从着一个圣灵的这个律去做事情哈，去做。那么这个舍掉了我们的这个 biosocial 这个 ego 啊， ego 就是这个ego 怎么就是这个自我，对，就是个自我哈，就马洛斯的整个这个架构里面的话，它是没有神的哈，它唯一有的就是一个 ego， 就是一个自我哈，你完全是自我的这个 driven。舍去了那个自我的那个 ego 那个 driven 以后的话呢，那么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神的那种爱，好，所以这个变化的话呢，从我现在开始给大家分享的时候，这个变化是慢慢的开始这个翻转，开始产生这个过程啊。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呢，就是保罗说的是因信成圣的一个过程，就是慢慢开始的啊。因信称义，还有一个叫因信成圣啊。那么我们罗马书经常说的是，罗马书讲的就是提出因信称义这个观点。但是实际上，除了因信称义以外，和因信称义有个同等重要的就是因信成圣。因信成圣的话，就是从一个 intensity of ego 转换成 intensity of love 这个转换过程啊。那么这个转换过程，从我自己身上的话，就是说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见证分享的话呢，你能不能这个感觉到这个变化的话，这是可以感觉到。你比如说在教育自己的这个孩子啊，教育自己的子女方面，以前的时候是自己是什么望子成龙是吧，望女成凤这种很迫切啊，这很迫切。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自己实现不了了，那么就让孩子去实现，是不是？这样我们这个家长啊，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哈。那么就是给这个孩子的压力什么？但是现在呢，同样是教育孩子啊，我现在就是很安闷的，就是明道牧师上个主日时候他分享的时候，他也讲，就是说，他就说那个如何教导子女的时候，他说那个作者就提出来，就说他看子女的话，把子女看成是一面镜子来反映自己这个家长身上的这个软弱哈。所以以前我不理解他这个话的意思，那么现在的话呢，已经开始慢慢就理解了他这个话的意思了哈。所以这个转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子女的时候，心也没有那么慌了， 心没有什么慌，就是看他呀，就好像是神给托付给我们一个产业，我们呢是这个为了是就是为了这个神的缘故呢，把这个产业呢看管好啊，把它给那个教育好。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呢，教育出来的孩子呀，不至于像我以前那样，就是说犯那样的错误。教育出来的孩子不会犯那么大的错误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像在小组里面的这些侍奉啊什么，就是心里面没有那种就是没有那种自己的一些这个没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这个动机在里面了吧啊，所以呢这个侍奉起来啊还是这个比较就侍奉起来的话，这会比较自由一些啊。那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当然是其他教会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也在巴塞隆那个住的，所以我们离得比较近的朋友。那么他就说他们小组的聚会，他是别的教会的哈，他的小组的聚会的话呢，他们都不是在家庭里面啊，因为没有人愿意开放家庭啊，这个孩子乱了比较吵，所以呢就在这个教会聚会啊。所以呢，大家知道，就在教会侍奉也不容易的啊。这个我呢很能理解。不过感谢神了，我们小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啊。就是说，大家都是愿意开放家庭。那么，以前就是说那个经常的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查经在我家里，这个在我家里这个查经，经常就是说好几次，就是孩子就是说到了那个礼拜六那个要聚小组聚会的那一天，哎，就发烧啊。所以呢，就是好几次了。所以呢，他就说早不晚，他就是跟跳在那个时间啊。那你说怎么办呢？他礼拜六上午发烧，你下午的聚会你也不能 cancel 了，是吧？你要继续的这个做下去。那么以前的时候啊，说实在的，我的心里面就是说，这个你是driven by这个肉体这个 ego 来做事情，和driven by 这个神的这个爱来做事情，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体现出来了啊。以前时候就心里就很慌啊，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烦恼啊在里面啊。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说真是圣灵的这个工作是不可思议的啊，就是他就心里面就没有那么紧张，没有那么慌张了哈。所以呢，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反而能够把神的事情托付的事情能够做好哈。那么所以呢，这是咱们得出来的第二个结论呢，就是十字架这两横的话呢，它象征着一个对立和统一的这么一个道理在里面啊，道理在里面。那么今天呢，咱们讲的会比较快一些啊。那么这是第二个结论了，就是十字架的这个含义。知道了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含义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它舍己是什么意思啊。舍己就是舍掉体贴肉体的那个己。那么背十字架，你才能背起真正属于这个耶稣基督的那个十字架，你才能背得起来哈。那么这是第二个这个论点。那么最后一个论点呢，是这样，我们刚才讲到了统一的意思，就是这个肉体和灵的统一的意思，不是说完全就 deny 这个肉体，放弃肉体去过这个这个出世的这个修道士一样的生活，这个并不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本意。那么既然不是，那么就是在人间啊，就是在这个社区社会上要服侍人。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那个前不久我和一个弟兄分享了，那么他呢也在教会服侍的啊，他说你我们去服侍别人，那是就是我们去关心别人了哈，那谁来关心我们呢啊？这个问题啊，说实在我是很能够理解的，因为我在教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哈，那么也有一段日子。他这个问题我很清楚，就是说我很清楚他的这个挣扎在挣扎在什么地方的哈。你说经常的会有啊一些这个弟兄姊妹，就是说侍奉啊，就是说会有这个软弱的时候，会有这个跌倒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些我都经历过的哈，这个是我时间关系不和大家在这里细分享，这些我都经历过的，有软弱时候，有跌倒的时候哈。有时候就是他说，所以那弟兄说那句话的时候啊，我心里在想，如果牧师在场的话，他可能是一边说谁来关心我们，一边可能就斜着眼看牧师啊，那个意思就是说牧师怎么没有关心到我哈。所以当一个教会 哈，我们这个人慢慢多起来的时候，慢慢越来越多起来的时候，那么小组长你比如说是在这个服侍他的组员，对不对？那么谁来关心这个组长呢？是不是？那有区牧。说实在的，那区牧谁来关心区牧呢？有牧师啊，道理是这个道理的哈，但是在真正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的话，理论和实践往往不是100%的就 match。你有这个架构是不假啊，但是呢，你不能够保证没有弟兄姊妹会像那个和我聊天的那个弟兄的那种他的那种感觉啊，这就不可能保证就不出现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在背着十字架在这个地上跟从主的时候啊，这个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或早或晚的你会发出像那个弟兄那样的感叹，谁来关心我呢？就这样子啊。那么那个意思就是说，应该这个教会应该是更有更多的爱哈。但是如果万一有一天啊，神呼召你去当牧师，那谁来关心你呢？对不对？牧师上面谁来关心呢？啊，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母堂离我们很远嘛，是吧？哈，所以呢，这里要讲到这个经文的第三点，这个经文里面哈。啊，对，这下一个啊，下一个哈，这个经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呼召门徒背着十字架跟随他的时候，只提到两个人，这不是一群人的哈、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的哈、啊。门徒，你要跟随耶稣，那你就是耶稣的门徒；你要是耶稣的门徒，你就背着十字架就跟随耶稣。那么这里面就是一共就是那个背十字架的那个人，还有耶稣，就这两个人。没有第三个人，对不对？没有，里面没有牧师的。所以我给大家分享的，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们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有一天我们开始问主啊，我应该背的十字架是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就你和耶稣两个人。好，虽然教会有牧师、有区牧、有组长等等等等等等啊，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十字架就是耶稣和你自己，关乎你自己、你们俩之间的事情，和不是关乎牧师的事情。这个十字架不是为了牧师背的啊！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十字架是为了这个教会我背着啊，这个的话你就会。有一天你会问这样的问题，谁来关心我呢？就这样，就不平衡了，就不平衡了。所以我们服侍人啊，就是我作为这个当组长了，我给大家就是分享一点心得了哈、啊。就是说组长服侍人，在小组里面啊，这个牧养自己的人，第一，组长要负责的是直接给耶稣基督负责。虽然教会有这个架构在里面，但是分给我们的这些组员要把它看成是耶稣给我们的羊。你不要觉得这我是替牧师分担一点管着这个是把教会看成就是一个人的机构哈。我们要更深，我们的理解要更深一步的啊。等到你服侍到一个阶段，你会发现你这个组长，哎呀，当的真是累啊，这个孩子现在又发烧了，又感冒了，这个孩子这么小，我还是等孩子大点再服侍吧。那么当你想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心里面要很清楚的，你这个决定将来承担这个后果是向神啊，是向神去这个汇报的，而不是向牧师汇报的。如果我有一天我不想做这个组长了，牧师没有办法说你必须要做，这个不是公司，对不对？你不做，我就发了你，是吧？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牧师没有他没有什么办法，你说你不做他也没有办法啊。只是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我给大家要分享的啊。一旦你在教会服侍，不管是什么样的服侍，弄音响啊什么的，你最终的 accountable 是神。而不是某某个人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道理。那么第二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当你服侍人的时候，你把人慢慢服侍起来的时候，你肯定 会被人误解，什么为什么我加肯定这两个字。我给大家讲耶稣做的好不好，耶稣是没有犯过任何罪的。但是你说耶稣有没有闹埋怨？有。那个马大，你说马大在那里做事情的时候，他埋怨的是玛利亚，不是，他埋怨的是耶稣。他说主啊，你也不管管，那个玛利亚真的什么事情都不做，他埋怨的是耶稣的。耶稣讲道讲完了道以后，那有一次讲道，他说、人要不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就不能那个就不配做我门徒使嘛，就不能得永生。结果大家这很多人就不喜欢他讲道，就走了很多，对不对？那门徒有没有在私下里这个议论埋怨耶稣？有的。哎，此话甚难，有谁能信呢？啊，这门徒也不。所以我加肯定两个字是说，即便是像耶稣这样去无私的完全的服侍人的时候，还会得到人的埋怨啊，那就更不用说我们本身就是软弱的人。你去服侍的时候，有时候会被人误解啊，有时候这个你做的很多事情不被人 appreciate， 那这都会遇到哈、啊。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发现，哎呦，我真是这个好像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想到耶稣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呼召。这个时候你回想到，就是说我们的安危，我们的这个最终心理的力量是来自耶稣本人啊，而不是来自某某。就我在这么软弱的时候，为什么周围没有弟兄姊妹来爱我啊，来关心我，来等等等等，那是因为弟兄姊妹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要成长起来。一开始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关心我们啊，我们是被爱，但是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就是还不能够吃这个还不能够吃干粮的一个小孩子，你要喂他奶什么。但是有一天你要必须要长大的，要长到了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一定要长到一个 level， 你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大人了，你不再是要爸爸妈妈也再来看，而是你一个独立大人，你直接和面对神，直接和神负责。所以当我们在背着这个十字架在往前走的时候，不管你是做什么，你是服侍小组也好，是带中敬拜领事也好，甚至你有一天你呼召出来当牧师也好，就是牧养整个教会也罢，啊，都会遇到，都会要成长到一个地步，你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哈。所以当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够直接从神那里要得到这个安慰，而不是谁来这个安慰我呢？不是这样，就是神来安慰你吗？还有谁来安慰你啊？所以呢，那么怎么来做到这一步呢？并不难的，这个就要回到那个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这两个字上去了。这个实际上就是成圣之路的啊，这是那个路加他强调的天天，为什么要强调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并不难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你每天啊只需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一个小时的时间，说实在你要是挤的话是可以挤出来的，不管你有多忙，因为这是我凭我自己的这个感觉，凭我自己的经验了哈、啊、就是说你挤出一个小时时间来干什么呢啊，这一个小时里面只有你和神两个人，这个就是我们长大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人的一个操练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只有我和神两个人，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面，你或者是读经，或者是祷告啊，或者是默想啊，读书籍啊，这些方法都可以啊，都无所谓，只是内容这个内容一定是和这个具体的属事的这些内容是不相关的啊，就是务虚的啊，就是讨论一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啊，不能当饭吃的东西，就是问你，比如说，我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呀？啊，主啊，你的这个爱啊，到底是这个什么含义啊？等等了，就是说这个就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就是这是因人而异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你慢慢的学会了。不拿着这些属世的这因事祷告这些需求来到神面前，哎，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啦，我的孩子生病啦，你帮我这些祷告的是在这一个小时以外的祷告哈，这一个小时以外你做的事情，这一个小时你留出来就是和神在一起，甚至什么都不想，这都可以的，你什么都不想，你的功夫反而更深 啊，我跟你讲，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什么都不求，就说神呢、啊，我就愿意把这一个小时啊，这个空出来，就愿意和你在一起，啊，什么都不想，慢慢的、慢慢的，你坚持个半年就会有果效出来，就会有果效出来。坚持个半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抱怨就少了，你就不会说谁来关心我呢？怎么没有人关心？就不会了啊！你就说你完全的是。而且服侍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没有什么动机的。我服侍弟兄姊妹，我想得到至少要得到一个你辛苦了，要没这么一个安慰的话，这个你都不要了，哈，这个都一点这个所求都没有，就是完全是一种爱的驱使吧，去服侍人。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生命已经长进。啊，这个生命已经长进了，这个慢慢的能体会到十字架的含义是什么了啊！所以呢，今天呢，我和大家的这个分享呢就到此啊。一共呢，我们一共呢分享了三个结论啊。第一个结论是我们背十字架之前是耶稣先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耶稣胜世界在前，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主是在后啊。那么第二个结论呢是十字架里面。体现出来了一个属于我们人特有的一个矛盾，一个对立和一个统一，就是一个这个属灵和属肉体的一个对立和统一啊。那么最后呢，十字架的这个道路上面，完全是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的，这个不在乎牧师啊、区牧啊、组长啊怎么来不来关心你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啊，就两个人的问题啊，这个是。这段经文我给大家分享了三点。
万千的白上被主来救我，在爱中的自由释
我。
们一起为结束一起领受祝福。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的同在，求你向我们扬脸，用你的脸光照我们，求你赐福给我们，愿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还有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谢谢大家，今天的结会据说我们就结，下星期请大家准时在10点再来这个地方与神同在。好，再见。